弟兄姐妹早上好。非常感谢教会的邀请，很感恩能够再一次的跟大家一同的来敬拜。我跟 Gary 都好，那但是我是因为在 Melbourne 出差飞过来的，所以他这一次没有跟我过来。也是谢谢大家对奥神的支持，也是对我个人的祷告和支持，非常的感恩。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呢，想要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哈。我们再看第一个 PPT 哈。如果我们要在神面前去思想啊，你目前对神的话的渴慕啊，如果你要给自己打个分数啊，从零分到十分哈，你会给自己打几分呢？你对神话语的渴慕目前的状态。那如果你可以向神求的话，你想要向神求几分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因为你的话语，我们被激励，让我们再一次的来渴慕你的话。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知道，神的话是重要的。我们其实也很愿意更多的渴慕神的话，只不过有时候我们觉得真的要行出来的时候有很多的困难。可能我们都试过想要读圣经，但是我们觉得很困难，可能是读来读去好像也不太明白，又或是总是很难坚持继续的读下去。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尝试过，我们拿着某一个读经的计划，然后在一年的开始，我们就说今年我要按这个计划怎么样的来读圣经。那通常呢，在创世纪在出埃及记开始的时候还算可以，毕竟都是一些我们很熟悉的一些故事啊，读着也觉得啊有点印象啊。但是通常呢，进入旷野之后呢，就很容易倒闭了。我们觉得读圣经好像很困难，所以在这样的一些时候，我们真的很需要在群体里面彼此的鼓励。所以我今天选了一个在圣经里面神的子民第一次记载一起读圣经的经文，我们来反思到底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可以怎么样彼此的勉励在圣经的学习上面来进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在尼希米记，在旧约的传统的里面，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其实是一卷书，当中记载了被掳巴比伦的以色列人三次回归耶路撒冷，他们重建信仰生活的经过。在以斯拉记的一到六章记载的是第一次回归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之下重建了圣殿。而在以斯拉记的七到十章呢，就记载了以斯拉带领百姓重建圣洁的生活。而到了尼希米记的一到七章，讲的就是尼希米带领百姓重建了城墙。来到第七章，城墙就完工了。所以三次的回归，三件大事都完成了。 按道理来说就应该是好好庆祝的时候了，就好像如果一个教会啊建堂啊做了很大的工程，那结束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是要来办一个感恩崇拜，一起来感谢，一起来庆祝啦。不过在尼希米记里面，这一个感恩崇拜到了尼希米记十二章才出现。而在第八章呢，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记载的却是以色列人聚在一起读律法书。你想象一下，在他们民族的历史上面，这样的一个高潮要庆祝神的恩典的时候，他们居然是聚在一起来读神的话。八章一到三节是一个概括的记载，告诉我们当时总共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在第四节到第十二节就是补充里面的细节。在这个记载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对神的话有三个方面的态度，非常值得我们今天的教会来学习来反思的。第一方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对神的话的渴慕。八章一到二节说，那时众百姓如同一人，站在水门前的广场，请以斯拉文士将耶和华吩咐以色列的摩西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以斯拉祭司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这里告诉我们，当时的时间是七月份。七月是以色列年历的新年，所以七月初一就等同我们的大年初一了。在大年初一这个重要的日子，大家平常都是在做什么事情呢？通常我们华人的传统很重视家庭的关系啊，所以大年初一肯定是家人要去相聚啦，我们要拜年啦。我们也很重视饮食哈，所以呢大年初一肯定也是哇要准备很多丰富的食物的时间。以色列人呢，大年初一他们聚在一起读神的话，而且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不是以斯拉去把以色列人召来让他们要听神的话哦，是众百姓主动的去找以斯拉，请他把律法书带来啊。而且不是一两个特别热心哦，特别属灵的以色列人去找以斯拉，是众百姓如同一人，他们一起来请以斯拉给他们讲解神的话。这种渴慕神话语的心的确值得我们学习。在我们现代的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一起学习神的话的机会的，除了主日的讲道，我们还有查经，我们还有主日学，我们非常的幸福。但是我们有像以色列人这样的渴慕吗？平常是郭牧师来邀请大家参加查经和主日学吗？还是大家一起来跟牧师说，我们很想要读神的话，我们这个查经下一次我们要查什么书卷啊，我们很想要一起读。如果我们是刚刚信主的，我们还没有体会神话语的甘甜，那我们需要别人多一点鼓励，这个非常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我们领受神的恩典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们也很明白神话语的重要了。那以斯在这里以斯拉尼西米记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美好的景象，众百姓如同一人想要来读神的话。我相信一个教会如果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渴慕，这一个教会必然会有美好的属灵氛围。当然有时候我们对近身的认识圣经有很多的误区，我也试过有时候鼓励弟兄姐妹来读圣经啊，我们来一起查经，我们来啊认识神的话，就有弟兄姐妹会跟我说，哎呀我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啊。坦白说这个逻辑我一直没有很明白，不是因为记性不好记不住就更加要读吗？如果你都记住了你跟我说啊，我都知道了啊，那我还能够理解，就是因为没有记住我们更要去学啊，不是吗？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圣经的道理很困难啊，我来听了也好像不是很能理解，但是就是因为不明白所以才要来嘛。尼希米记第八章的以色列人他们当时聚集的经文说是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第三节又再一次的强调当时是男女和听了能明白的人。我们想象在当时男性主导的社会居然全部女人都来了，可见认识律法是所有神的子民都需要做的事情。经文也没有说认识律法有年龄限制啊，你超过几岁你就可以退休在家啊，不用来了，也没有说最低的年龄限制啊，只要是听了能明白的都来了。一般学者相信这当中也包括了小孩子，只要他的年龄达到听了能明白他就来了。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问在座的弟兄姐妹，谁应该渴慕认识神的话呢？那我们就要问，谁是听了能明白的人？你听了能明白就应该要来。以色列人对神话语的渴慕，不但是在他们全体主动的来听，更在他们面对圣言的宣讲的态度。八章三节说，在水门前的广场从清早到中午，在男女和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众百姓都侧耳而听。侧耳而听表达的是非常的专注，很用心去听的态度，就好像现在大家的态度。不过他们不是听半个小时哦，大家知道我讲到一向都不长的，所以你可以很安心啊，到了时间我就会下去了。但是当时以色列人从清早到中午超过五个小时哦，一直用心的听。是的，我们现代人可能专注力比较短一点啊，就算是神学院里面上课我们最长也就是三个小时，但是我们必须也得承认我们对神话语的专注的程度，愿意花多少时间去听，的确反映了我们对神话语的渴慕。你平常打开圣经你能坚持多久啊？你对大家一起来读圣经查经的期待，你到什么时候你会开始看手表啊？ 我们对神话语有多少的渴慕呢？第二方面，尼希米记第八章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明白以直遵行的心态。从第四节到第八节非常详细的描述当时的情况。以斯拉站在木台上打开了律法，众百姓就站立，表示他们对神话语恭敬的态度。而且第七第八节强调，他们不是单单把律法书读出来，他们要讲明意思，而且不是以斯拉一个人在那里讲。第七节列出十多位领袖的名字，加上其他立位人一起来教导百姓。当然我们非常理解，那个时候没有大屏幕，也没有很好的音响，那么多人聚在一起，当然需要大家一起来讲解给以色列人听。但是经文强调的是他们要明白律法。明白这个词汇在八章一到十二节总共出现了五次，可见明白律法是他们最终的目的。他们不是听了就算，他们要明白，要理解律法的内容，律法的意义，他们才能够行出来。明白律法是被掳回归群体最重要的特质。我们都记得被掳之前的以色列人，他们有多悖逆神。我们常常在历史书里面读到，他们常常的去拜偶像。他们为什么是这样呢？先知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我们熟悉的以赛亚书六章九节说，神说你去告诉这百姓，你们听了又听，却不明白。这就是被掳之前的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他们听了又听，却不明白。他们作为神的选民，从小到大就听律法书，一辈子都在听律法书，但是神说他们没有真正明白。而没有真正明白的后果就是他们听完就算了，他们没有行出来，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没有体现出神的律法。所以他们经历了被掳的管教，这的确是我们现代的基督徒，尤其是我们已经信主一段时间的基督徒应该要反省的事情。你听了神的话多长时间了？你问自己，你明白吗？你像被掳之前的以色列人，还是能够像被掳之后的以色列人那样明白神的话呢？先知应许在归回的时候，以色列人要改变，要真正明白神的话。所以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神应许说，看了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个新约就是到那个时候，神要把律法书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是因为他们真正明白神的话，所以他们就不会需要再教导其他邻舍和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神。我们信主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啊，你真正认识神吗？你真正明白神的话，以致你能行出来吗？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最重要的特质啊。 而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因为领受了被掳这个教训，他们知道这个重要性，所以他们才会在大年初一一起聚在一起读神的话，因为他们必须要明白。而他们明白了以后的引申出来的结果就是他们会遵行。所以八章十三到十八节接下来的经文就举了一个例子，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听完了律法，他们就按照律法的要求来守住棚节了。弟兄姐妹，明白神的话，愿意顺服遵行，是历世历代神子民的核心价值。在历代教会里面，每一个让我们引以为戒的异端，都是从对神的话偏差的教导而来的。而相反的，每一个教会里面，那一些美好的事工，无论是传福音也好，是关怀也好，是教导也好，都是从对神的话的认识明白而引申出来的行动。所以在每一个教会里面，没有比好好明白圣经顺服遵行更重要的事情了。但是我们要明白圣经，不是自己躲在家里自己读就可以真正明白的，所以我们需要一起来读，我们需要在群体里面互相的帮助，一起来学习。曾经有一个教会呢，他们跟我想要谈一下怎么样推动教会里面的成人主义学的事工。那我就跟他们了解一下啊，目前你们是怎么做的？那所以我就问啊，这几年啊，你们都教了哪一些的题材，哪一些的书卷呢？那负责的同工就跟我说啊，我们啊就教了某一些的啊，就是历史书哈，《创世纪》呀，还有一些的大家很喜欢读的书卷。那他们就跟我说啊，平常我们就看一下大家想要读什么啊，我们就学什么。那我就说啊，这个出发点很好，我也很理解啊，我们看一下大家对哪些书卷感兴趣啊，那我们就开课嘛，那至少呢你就保证了这一个参加的人数啊，这个可以理解。那但是我就问，那有一些书卷啊，像先知书啊，一些我们觉得比较难的书卷呢，你们教会有没有学过啊？他们就说，哦，那些很困难啊，所以我们不敢教。那我就想，哎，那很困难，你们还不教，那什么时候才能学到啊？弟兄姐妹怎么能够明白啊？的确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们自己读不懂，我们才需要一起来学嘛。如果没有真正的明白，我们怎么样能够有合乎圣经教导的行动呢？而尼希米记第八章让我们看到神子民对他的话语的第三方面的态度，是以圣言为乐。在第九到十二节描述以色列人听了律法以后他们所引发的反应。首先第九节记载的是他们听到律法书上的话就哭了，这是因为他们被神的话鉴察自己，他们看到自己的问题，所以他们就懊悔哭泣。不过他们的反应没有停留在这里，尼希米、以斯拉以及其他的利未人进一步的帮助他们明白，这是神所定的圣日，是彰显神的慈爱和信实的日子，所以他们应当依靠神有喜乐。 当然这并不是说很不近人情，连哭都不允许，而是说当你经历到神的恩典之后，你明白了神的恩典盖过我们一切的软弱。的确有时候我们之所以对读圣经好像想要保持一点的距离，就是因为我们还停留在以色列人懊悔哭泣的这个阶段。因为我们打开圣经看到神的话，我们觉得啊，这里我没有做到，那里呢好像很困难，我也没有做到，所以心里就觉得哎呀很不舒服啊，所以就算了，哎，还是不要读。哎，我们才做了一半而已啊，我们还没有到那个明白说，其实纵然我们有软弱，但是神的恩典是能够盖过我们一切的不足，读神的话是会帮助我们带来喜乐的。后面那一半我们都没有经历到。而以色列人呢，是因为他们真正明白了，他们就化悲伤为喜乐了。以神的化为乐是我们最需要经历的事情。我相信之前我们所讲的，哦，要渴慕神的话，要明白神的话，大家听过很多遍了，这些道理你都知道，但是为什么没有行出来？又或是总是起起伏伏，很难坚持呢？那是因为我们其实做基督徒这么久了，还没有以神的话为乐啊。如果我们喜欢做某件事情，你享受其中的过程，你根本不需要别人去鼓励你，你根本不需要一个什么计划来帮助你每天去坚持，你享受这个过程，你自然就有这个想要去做的心啊。我认识几位的弟兄，他们呢非常的喜欢在马路上面骑自行车作为运动。那大家知道了，在悉尼交通很繁忙嘛，所以呢你要做这个运动呢当然得挑时间，那平常也得工作嘛，所以他们呢就是挑星期六早上凌晨四五点这个时间几个弟兄他们每周就约在一起在某个地方里面等，然后呢他们就一起骑个一两个小时就是在那些大的卡车还没有出来啊，就是交通没有繁忙之前他们就这样的一起来运动。有时候呢我也觉得他们这个兴趣爱好很难理解，冬天那么冷虽然悉尼没坎培拉冷了但是冬天早上四五点起来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啊，而且难得周六可以睡得晚一点他们居然可以这么早就醒来而且坚持下去哦。那我就跟他们谈，我说哎呀你为什么能够这样做，他们就说这是我一周里面最享受的事情，因为他们骑完了就得回家教人了他们就觉得那是我的 me time， 这是我很喜欢很 enjoy 的事情，所以不需要任何人催促他们就会去做。那读圣经呢，我们有享受过读圣经吗？还是每一次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开车去查经的路上是抱着一个为主受苦的心去做呢？还是我们觉得哎呀做基督徒不好意思不读我怕神会不喜悦啦，又或是我现在做领袖啦要做一个好的榜样不去好像不太好 还是你真正喜欢做这个事情啊？我还记得我自己第一次体会以神的话为乐的那种心情。当时我还是大学生，虽然信主也有一些时间，但是呢，还没有很认真来读神的话。我们教会也有成人主日学，但是呢，是在崇拜之前的。所以呢，大家知道年轻人要早点起来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呢，虽然一直被鼓励啊要去参加，但是一直就没有去。直到有一次，我体会到神听了我的祷告，我看到原来我一直所相信的这一位神是那么的真实，我就觉得那我应该要去认识他多一点，所以我就去参加了我人生第一次的主日学课。我还记得那时候其实课程都已经快要结束了，好，但是就厚着脸皮就去坐在那里就开始听。当时我们的老师呢是其中一位执事，他平常呢是非常寡言的一个人啊，你要跟他讲很多很多，然后呢他就回答你一两句这样子。这位弟兄很有智慧，所以他就很少说话。但是那一天我非常惊讶的发现，哇，他连续讲话讲了那么久哦，所以我很专心的听他要讲什么。啊，我第一次发现，原来一个基督徒可以在神的话上面看到这么多的亮光，看到原来经文这里的文法是这个意思，这个词汇原来是这样的理解。我突然的发现原来圣经这么精彩。那一次去听课打开了我的眼界，我第一次体会原来读神的话这么的美好啊。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不单去听主学，我自己也更愿意去读经，我甚至之后还去教会的图书馆借那些解经书来啊，自己打开，虽然不太明白，但是我自己尝试来读。而后来我听到了一位牧者的分享，他说他作为传道人，他觉得最蒙福的事情就是以读神的话作为他的工作。哇，我当时非常非常的羡慕，因为大家知道当医学生其实时间也很紧张，所以虽然当时我还是坚持每天去灵修，每天去读经，但是我总是觉得时间压力很大，我总是想如果能有更多时间来读经就好了。然后我发现原来世界上有一个工作是能够读神的话的，我就开始渴慕这样的一个工作。我感谢神啊，直到现在我能够以教导神的话作为我的工作，这真的是很蒙福的事情。虽然作为院长我其实90%的时间都在做行政，但是我还是跟我的学生讲，我每周最开心的就是跟你们上课那3个小时，因为读神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喜乐。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问大家，你有多渴慕神的话？其实我真正想要问的是，你有多享受读神的话呢？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你的话多么的美好， 我们很愿意来享受你的话语。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体会你话语的甘甜，以及我们能够主动的我们来渴慕你的话，也帮助我们来爱慕你的话，明白你的话。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下面呢，谢谢教会给我一点时间，介绍一下奥神的事工啊。那我们现在呢，在为明年的课程在收生哈。那所以呢，我们有不同的程度的学位课程哈。那欢迎大家来报名啊，也是请大家为我们的收生来祷告，这是我们每年最重要的事情哈。那再下一张。那对于卡佩拉的弟兄姐妹来说呢，我们也有在网上的一些课程，可以让大家来更多认识神的话啊，所以希望大家听到能行道哈。那所以我们2025年呢，有网上的一些证书课程的科目哈，有旧约、有新约，还有基督教信仰，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能够帮助大家整理对信仰的认识的一些框架，全部都是网上能够完成的啊。那其中旧约呢是我自己教的哈，所以期待大家来参加，大家可以修分，也可以选择旁听。好 ，OK， 下一张。好，那再下一张。好，那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大家知道每一间神学院呢，我们的教学总是我们最大的开支啊。那所以今年开始哈，我们就成立了教学的资金啊，所以呢，就是所有的奉献都有扣税的优惠啊，也能够就是用在我们所有的ACT 课程的教学上面啊。所以请大家为我们祷告啊，也是求神感动啊。好，下一张。好，那这一张呢是我们今年的毕业典礼的照片，我特意放在这里是因为请大家可以看到熟悉的面孔啊，大家可以自己找一下啊，在大家中间的毕业生啊。那我们希望以后会有更多的毕业生啊，那也请大家继续的去鼓励在你们中间的神学生啊，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愿意大家跟他们一起同行啊。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可以来浏览我们的网站啊，也欢迎来跟我查询。好，谢谢。
诗歌。